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星期以前，我和我妻子以及成千上万北卡罗来纳人密切地关注着天气预报，因为飓风邦尼即将在北卡莱罗纳州的海岸登陆。在本地的那些经历过飓风法兰的人一定不会再觉得我们所在的维克郡身处内陆安全无忧了吧。那场飓风可谓是径直穿过了我们。现在刚过了几年，又一场飓风来了，而且越来越逼近我们。我们这个地方还算幸运，风暴在这里暂停，然后被另一股强大的气流推向北方。我仍记得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人愿意经历风暴，我们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躲避风暴，包括生命中的风暴。不管你如何努力，生命中的风暴有时就如暴风骤雨一般猛烈地撞击着你。它可能来自一个电话、一封信、一份体检报告，或者是公司的裁员报告。突然之间，天就好像塌下来了一样，我们只能寻求避难之处，等待风暴过去。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为初代教会写传记的时候，路加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一场风暴。在《使徒行传》第27章里，路加非常具体地记载了一场飓风，以及这场飓风对船只和乘客的影响。这么详细的记载，在所有古代航海历史资料中都难得一见。另外，这段经文也为我们如何度过生命中的风暴给出了一些提示。今天我们来看第27章。在这一章当中，保罗启程前往文明世界的中心罗马，前往尼禄皇帝的最高法院。我们一起来看第27章的7到9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被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线索。禁食的节期指的是赎罪日，也就是说当时临近冬天，天气寒冷阴沉，船应该停在加奥而不是驶向地中海。我们继续来看10到12节经文。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的建议，这为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暴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想给出几个我们遭遇风暴的原因。第一，他们要驶入风暴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耐心，不愿意等待。我们回到第四节，因为风不顺。再看第七和第八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哥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为什么没耐心，因为这次航行本来就比平常慢了很多。保罗说，我们等到冬天过去再走吧，他们却说，现在正是机会，我们赶路吧。你可能也听过类似的声音，快点吧，现在就做决定吧，别等了，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弟兄姊妹们，撒旦总是推搡着你，但神会带领你。撒旦就像一个推销员，如果现在不买就买不到了，今天下午还有别的人来看这个东西，他们非常感兴趣，但如果你现在就买，我就把它卖给你，快点吧。朋友们，我们的问题不是冲动消费，那只是一种症状，我们的问题是冲动生活。我们非常愿意配合肉体，配合世界，配合希望我们冲动行事的撒旦，但是神却希望我们慎重行事。在一世纪的这个故事里，他们不愿意等待。第二，他们驶入风暴的第二个原因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在第十节里，保罗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我看对应的希腊语原文表示，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来看，保罗的确有经验，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的记载，保�罗已经经历过三次海难。百夫长看了看保罗，又看了看船长，最后他低估了保罗，高估了船长。第三，他们驶入灾难的第三个原因是贪图舒适。第十二节说，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很明显，加奥其实不佳，它只是一个寒酸的小港口，商业部这样给它命名，显然是为了误导那些想度个便宜价的游客来加奥吧。不管加不加，比起将要经历的风暴，他们肯定更喜欢这个小港口。我们曾经有多少次说，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其实我们的意思是，我不想做这件事，不想待在这里，不想继续前进，因为这让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我们把责任推给神的平安真的是有点扯远了。船上的人贪图舒适。第四，他们驶向厄运的第四个原因是听从了多数人的意见。第十二节说，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他们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糊涂事不是我们才有的。他们投票表决，大多数人说开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问200多名乘客，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懂什么啊？船上的人说开船吧，不过他们正驶向一场飓风。请大家看第14节，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这里的狂风这个希腊语词意思是东风，而有拉格罗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北风。这其实就是令驶向地中海的船只闻风丧胆的东北风。这种东北风是一种刮着强风的风暴，英语中的台风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衍生而来的。这种令人恐惧的风暴是由强对流碰撞引起的，会带来强风和暴雨。最终多数人的意见把他们的船推向了欧洲的飓风。现在请大家继续往下看15到20节，看看他们驶入风暴之后的结果。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注意这里沉重的语气，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你有过希望从手里溜走的经历吗？很明显，保罗觉得现在是教导他们的好机会，所以第21节说，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各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这句话多么适用于今天呢？所有人都想听大多数人的意见，有谁听保罗的意见吗？朋友们，你遭遇风暴袭击，可能就是因为你听了所有人的意见，但就是没有听圣经的意见。保罗没有单单的责备他们，而是把神的启示告诉了他们。请继续看22到24节经文。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在这短短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暴中保罗所拥有的坚固的锚。保罗的第一个锚是有一位神。在第23节中，保罗说，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这就是约翰·菲利普斯所说的经历神的同在。换句话说，你看不到神，听不到神，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表明神已经抛弃了你的船。面对沉船的危险，保罗忠心的见证格外有能力。在200多人面前，保罗沉着冷静地说，有一位神。在一首古老的圣诗里，马丁也描写了相同的信心。这首圣诗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波浪怒涛是汹涌，滚滚欲吞我惊魂，狂风怒嚎声可怖，但我已知得安稳。 因我有一坚固锚，永永远远不动摇。有一位神。在风暴当中，保罗的第二个锚是我属他，他属我。请大家注意第23节里的措辞，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请大家在我所属这几个字的下面加上下划线。风暴会带出你里面的信心吗？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问保罗，如果这位神是你的神，为什么他允许风暴发生呢？为什么他让你经历这些？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原本只需要两三周的行程，最终花了保罗七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有理由相信，保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你我信心上最大的长进之一，就是虽然身处狂风暴雨之中，我们仍能鼓起勇气看着别人的眼睛说，造成这次风暴这些狂风大浪的神是我的神，我属他，他属我。这一章的重点不是神为什么允许海难发生，或者是谁让风暴进入我们的生活，重点是我们对风暴的反应。我们能有像约伯那样的反应吗？约伯记13章15节记载说，自己的孩子全部死于飓风以后，约伯说，即使他杀我，也就是即使神杀我，我也信靠他。面对狂风巨浪，保罗依然高喊，我的神活着，我属他，他属我。这个真理比任何风暴都大。在风暴中，保罗的第三个锚是，我相信神说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请大家看第25和26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有时神允许海难发生，是为了让你把真理告诉周围的人。风暴让神以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使用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故事的最后，风暴的结尾发生了什么。请大家看27到44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探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关于这段经文的应用，我们可以从汹涌的海浪中学到一些经验。首先，基督信仰不是让人免遭风暴，而是让人在风暴中经历神。其次，我们想让主救我们，而主想历练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8，保罗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为什么神允许撒旦兴风作浪？为什么神不派天使止住风浪？为什么神不制止风暴？为什么神不保护他们的船免遭毁坏？想想神让保罗经历的所有不便，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给他们风平浪静的天气？弟兄姊妹们，我们只关心到达罗马，而神关心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状态到达罗马。第三，基督信仰的观点是，即使最猛烈的风暴也无法使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偏离正轨。今天你的风暴是什么呢？你在向谁寻求帮助？你一直在默想神的话，还是已经被风暴刮得远离圣经？惊涛骇浪有没有把你卷得远离祷告？你是否已经忘记了神仍然活着？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神同在的时刻，就是在风暴当中，就像我刚才念的那首诗所说的，波浪怒涛势汹涌，滚滚欲吞我惊魂，狂风怒号声可怖，但我已知得安稳，因我有一坚固锚，永永远远不动摇。当你面对狂风暴雨的时候，也要紧紧抓住保罗所拥有的这些锚。第一，神仍然活着；第二，我属他，他属我；第三，我相信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定会成就，他的话语一定会成全。诗篇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中文当代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为，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你能想起你生命中遇到过的一两场风暴吗？你遭遇风暴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吗？我们可以在脑子里浏览一下这个清单。是因为你没耐心，不愿意等待吗？是因为你听从了错误的建议吗？你还在听错误的建议吗？ 还是已经开始听神的话了？是因为你贪图舒适一叶障目吗？是因为你跟随众人，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吗？也许你遭遇风暴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和保罗一样，因为其他人所做的错误决定而让你经历了风暴呢？保罗对此的反应像是一个受害者吗？如果说有人有权发怒，那一定是保罗，但是他却用真理鼓励船上的人。保罗坚守的三个牢固真理我们也应该坚守，那就是神仍然活着，你属他，他属你，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被风暴吹得偏离正轨。事实上，风暴也是他对你的计划的一部分。你是否会轻声地告诉神，父啊，虽然在此刻的生活中我看不到你的手，但我相信你对我的心意，我相信你说的话的确是真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